鬼王妖妃，作者若水琉璃，播音喵酱，第99集。
他家是不是太心急了？怎么都不等本门主？
带着调笑的语气，依旧慵懒迷人。花千羽依旧做着他的粉红酱脸，高调的出现。上官墨不由挑了挑眉，居然这么快就好了，看来希儿没有看错人。花千羽身上与以往有些不同，不光是那股特殊的气息消失了，似乎人也变得更加洒脱。原本虽然也是一副妖孽的模样，但是却似乎总是有什么牵挂一般，而如今倒像是什么都不在乎了。只是真的不在乎吗？眼底深处的失望和怀念又是为何？不过花千羽的本质依旧没变，看见公爵商和上官墨，眼神一转，暧昧地笑道：奎尊大人真是艳福不浅呢。公爵商懒得理会他，继续让人前行。花千羽却放弃了他那骚包的教念，跑到景墨痕的马前，笑得有些不怀好意地说道：小墨墨，我帮你制造一个和小涵涵亲热的机会怎么样？景墨痕抽了抽嘴角，这分明是在打他的坐骑的主意，冷哼了一声，皮笑肉不笑地回道：
不好意思，他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会脱的。
说着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坐骑，那匹马很配合地用鼻子将花千羽拱开。花千羽站在一边，看着景墨痕从他身边经过，黑着脸嘀咕道：
真是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马，居然这样对待一个如花似玉的美男子。
转眼看向古一涵，开始挑拨离间：
哎，小哈哈，你看小默默喜欢那匹马胜过你，你就不吃醋？
古一涵瞥了他一眼，没有理会他的打算。花千羽见他要走，连忙恢复正经，开口道：
哎，等一下，我有事问你。
古一涵看了眼前面的景墨痕，又看了眼那匹马，眼角都没有施舍给花千羽，只是不咸不淡地问道：
什么事？
他就这么让人嫌，他不觉得自己很差呀？花千羽心中为自己不平了一番，才问道：
鬼王府的那个小娃娃？
他的话还未说完，人群突然轰动起来：
哎，弯月，那是弯月，
真的是弯月。
花千羽抬头看去，天空上确实是一轮弯月，14的月亮不可能这样弯。9月半，月半弯，既然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异常，那么15的月亮要半弯也就不是不可能的了，大家的激动可想而知。但是花千羽却没什么太大的反应，他根本就不关心什么宝藏，转头想要继续问古一涵问题，但是却发现古一涵早不知什么时候走到前面去了，忍不住皱了皱眉，打算暂时放弃这个问题，等有空再问，反正他现在是自由身了，也不急于一时。上官墨看着那样的异象，眼底掠过一抹深思，天降异象总会有一些大事要发生，并不一定都是坏事，但是通常来说，天灾人祸的几率会更高。一行人进入日月谷时，天色已经亮了，但是那轮弯月依旧挂在天空中，异常明亮。大家看上去都很兴奋，也异常紧张，都仰头望着那轮弯月，一眨不眨地等着它变圆，生怕错过了什么一般。9月半，月半弯，这六个字出现，那么接下来就该是半弯圆了。公爵义一直很低调地混在人群中，没什么行动。他一直受制于邱素素，现在好不容易逃离出宫，却没有什么势力可言，他早已被架空，所以他现在完全寄望着宝藏翻身。虽然他的定力要比平常人好得多，但是这一举关系着他的成败，所以他此时看来有些紧张，至少和苍宇阳比起来是很紧张的。苍宇阳和上官萌低声说了几句什么， 然后便见苍玉阳走向无所事事的花千羽。上官墨皱了皱眉，低语道：
花千羽什么时候还和苍国扯上关系了？
公爵商不以为意地说道：
那只妖孽的神秘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
即便是现在，从他们脸上依旧看不出对宝藏的期待。花千羽看见苍玉阳走来，皱了皱眉，眼底神色一闪，突然站起身，与他错身而过，向公爵商走去。看样子倒不像是为了躲避苍玉阳，似乎是有什么事想和公爵商说。苍玉阳见他如此，也不生气，转身看着他的背影，轻声说了一句：
花门主，国师很挂念你。
花千羽脚步一顿，冷笑了一声，又继续往前走，似乎并不在乎他口中的国师。上官墨听见苍玉阳的话，挑了挑眉，看向公爵商说道：
苍国什么时候也有国师了？
一直只有银月国才有国师一职，而胜任这个职务的一直都是司马家的人。云教的消息一向传递得很快，他居然没有收到过这样的消息。鬼门在苍国的势力更加深入，但是公爵商同样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。公爵商忍不住皱了皱眉，沉声道：
看来苍国将会有一些大的变动了。
这是他的直觉，而且他的直觉还告诉他，这件事应该和暗处的人有关系。眼底神色一冷，那人究竟想做什么？
公爵商，我有事和你说。
花仙羽一点都没有开玩笑的意思，他不是很认真的时候，通常会戏谑地称呼公爵商为鬼尊大人。苍宇阳紧跟着花千羽走了过来，看着他意味深长地说道：
听说花门主和国师是很好的朋友，如今看来花门主似乎和鬼尊大人更要好。
花千羽眼神一冷，阴郁的视线落在他身上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
本门主的事不需要你来提醒。苍宇阳，不要以为你是苍国太子，本门主就不敢动你。
平时嘻嘻哈哈的人，一旦冷下脸，却是比谁都吓人。苍宇阳丝毫不怀疑，花千羽此时是真的对他产生了杀意。扯了扯嘴角，花千羽笑得有些张狂，又有些不屑，视线上下打量着他，轻笑道：
哈，虽然没有什么挑战性，但是能杀掉一个太子，也勉强算是小小的成就。
上官墨忍不住看了眼公爵商，他算是知道公爵商为什么会和花千羽成为朋友了，那根本就是臭味相投。公爵商在他的视线下无辜地耸了耸肩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。被人这样藐视，苍宇阳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怒声道：
本太子是看在国师的面子上才提醒花门主不要做出错误的选择，只是现在看来，花门主似乎并不打算领情了。
花千羽轻蔑地笑道：
那真是谢谢太子殿下了。
你
似乎是没有想到花千羽这样不识好歹。苍宇阳一时间怒气腾腾，没有了那份淡定。他这么激动，不光是因为花千羽驳了他的面子，也因为花千羽知道太多关于他合作对象的事。苍宇阳还未来得及爆发，突然一个士兵打扮的人急冲冲地跑到他面前，凑到他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。苍宇阳脸色一沉，连寻宝的事都暂时放在一边，带了一半的人急匆匆地离开，剩下另一半的人和上官盟继续留在这里。见苍宇阳如此着急，上官墨靠在公爵商怀里，懒洋洋地说道：
不会是苍玉死了吧？
他本是随口一说，但是紧跟着传来的消息证明了他真的不是一般人，随口一说居然也能说中。苍玉早不死晚不死，偏偏现在这个时候死，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阴谋。花千羽叹了口气，看向公爵商说道：
或许我不说什么，你也不会败给那个疯子，但是
话音一转，原本认真的语气又变得不正经，颇有几分自恋地说道：
谁让我这么善良呢？
公爵商对他颇为嫌弃，冷哼道：
哼，要说就快点说。
他的话音刚落，突然出现了一群黑衣人，将所有人隔离在外，只余下他们三人。这群人便是之前在武林大会时出现过的属于公爵商的暗卫，不过暗卫似乎都一个模样，大家也没有认出这就是当初他们以为是云教众人的那些人，只是有些好奇鬼尊大人想做什么。不过即便好奇，面对这样的阵势，也没有人想在这时候去闯一闯。花千羽啧啧了两声，赞叹道：
鬼门的人果然训练有素啊。
公爵商不耐烦地看了他一眼，花千羽脸色一正，开口道：
我当初是奉命接近你的。
一开始便是这句话，似乎并不担心因为这句话招来杀身之祸。公爵商也没有因为这句话冒出杀意，只是眼底越加深邃。如此看来，似乎从一开始他便被人注意着了。花千羽看了他一眼，继续说道：
那个疯子和司马家有仇，不过他不会要你死，因为你背负着祸乱天下的命运，他要司马家的名声彻底变臭，你应该发觉有一股势力一直在暗中保护你吧。
上官墨和公爵商对视一眼，这么说来，那股势力便是暗中的人派来保护公爵商的，为了让公爵商顺利的祸乱天下，让司马家的名声变臭，甚至不惜人力物力保他周全，看来那人是真的很恨司马家。上官墨看了眼花千羽，问道：
那人和司马家有着怎样的仇恨？
杀人偿命，但是那人却要败坏司马家的名声，想让司马家担负起祸乱天下的罪名，这样的恨意又是从何而来？花千羽看向上官墨，就那样静静地看着他，也不说话。在公爵商发火之前，花千羽终于开口了，但是他却不是回答上官墨的问题，而是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：
你不是上官墨。
上官墨微微眯眼，脸上神情淡淡的，一点都看不出心虚。花千羽也没想着看他忐忑不安的神情，自顾自地说道：
当初是我亲自对上官墨下的药，我很肯定上官墨活不了。
所以在知道上官墨没有死的时候，他是相当惊讶的。这件事他并没有告诉别人，甚至连他背后的人也只以为是他失手了，但是只有他自己清楚，他并没有失手。虽然他背后的人本就想要杀上官墨，但是那时的行动其实是他自作主张，因为他的任务就是要让公爵商乱了这个天下。若是在被人捉奸之时，发现苍国的和亲公主已经死在床上，那么公爵商怎么也脱不了干系。他是知道公爵商的另一重身份的，所以他并不担心公爵商因此受到什么伤害，最多是一怒之下伤害别人，而这正是他想要的。他是真心拿公爵商当朋友，也知道这件事可以算得上背叛，但是他有自己的苦衷。那个疯子以巫蛊控制他不说，居然还拿自己儿子的命来要挟他。小马岩当初帮过他，他不可能任由他被自己的亲生父亲杀死。花千羽从小就被那个鬼东西折磨，根本没有什么未来可言，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死，所以他想要为小马岩做些什么，那他也不算白来这世上走了一遭。他只是想要早点完成任务，让那个疯子履行诺言，救活小马岩。虽然他知道那个疯子的话根本不能信，但是他却别无他法，因为只有他有那个能力救小马岩。原本他算计好了一切，没想到却因为上官墨的到来完全被打乱了。上官墨直接接替了原本的上官墨活着，甚至连公爵商一开始都没有察觉出那具身体里的灵魂已经换了一个。 看了眼上官墨和公爵商，花千羽笑叹道，
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缘分，如果我不对上官墨下药，或许你根本就不会出现。
见公爵商没有丝毫惊讶的神情，花千羽知道这两人之间是真的没有丝毫隐瞒，心中不由有些羡慕，不过老天对他也不薄，至少他现在不必再被那个鬼东西控制了。上官墨心中有些惊讶，没想到当初的上官墨是被人下了药一命呜呼了。突然想起当初的坠崖，还有上官轩所说的话，他小时候就有人想要他的命了，他敢肯定这些都是花千羽口中的那个疯子所为。但是为什么？公爵商是司马家的人，又背负着祸乱天下的命运，一直被他关注着，还说得过去。但是原本的上官墨只是一个很平常的官家小姐，那人为什么想要杀她？将心中的疑惑问出口，花千羽没有急着回答他的问题，却是摇头叹道，
也不知道该说你们是天敌还是天生一对。
公爵商挑了挑眉，示意他说下去。花千羽笑道，
你有乱世之命，却偏偏爱上一个有救世之命的人，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？
救世之命？
上官墨忍不住轻笑了一声，这究竟是上官墨的命运还是他的命运？如今上官墨已死，若真是有什么救世之命，那么便该是他的命运了。这么说来，上官墨确实很倒霉，因为他这个外来者的命运连累了他，被人谋害，被自己的亲妹妹恨了那么多年。或许这就是命吧，他不管是这一世还是上一世都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。忍不住看了眼公爵商，嘴角的弧度变得温柔，如果说必须要有这样的命运才能遇见他，他倒觉得还不错。公爵商若有所觉，搁在他腰间的手臂微微收紧，轻轻在他额角吻了一下，眼底的温柔让花千羽看得直搓手臂。对于所谓的乱世之命、救世之命，上官墨和公爵商两人都没有太放在心上。这个世界什么时候不乱了？该乱的时候变乱，谁管得了那么多？其实要说上官墨有救世之命也说得过去，公爵商有乱世的能力，但是上官墨若是不让他乱，他肯定不会去祸乱这个天下。花千羽将自己知道的事都告诉了上官墨和公爵商，那个所谓的疯子居然是罗刹宫的创建者，人称血罗刹。上官墨和公爵商都知道江湖中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人物，只是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，差不多有50年了。对上官墨下毒应该是发生在10年前的事，当时血罗刹命人给上官墨下毒之后便开始长期闭关修炼他的巫力，失败了也没空理会，所以上官墨才能安全长大。1年前才出关，知道上官墨没有死，也没有太把他当一回事，因为上官墨表现得太无能。直到公爵商居然因为上官墨将皇位拱手让人，血罗刹才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想起上官墨的救世之命，所以才会再次派出人想要杀了他。随着花千羽的讲述，上官墨和公爵商才发现除了他们注意到的那些，还有很多他们忽略了的事都是血罗刹所为。当初罗刹宫公主中毒身亡一直让人觉得离奇，其实她是自杀的，因为她也同样是被血罗刹控制的人，她的自杀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为江湖纷乱拉开序幕，听上去更像是一个仪式。由此也可以看出血罗刹确实是个疯子。藏宝图的事是花千羽有意透露出来的，幕后之人是血罗刹，这个上官墨和公爵商都清楚，但是他们现在才知道的是，当初邪道聚会之时
那个被丢进湖里喂鱼的狐狸精其实也是一个听话的傀儡，奉了血罗莎的命运接近雷武，其实就是为了在适当的时候将藏宝图弄出去引起纷争，结果没想到不小心惊动了公爵商，血罗莎为了不尽早暴露只好舍弃那个傀儡。当初上官墨就看出那个女人不简单，面对公爵商却面不改色，许多老江湖都做不到，更何况是一个弱女子。那个雷武护着她可以说是被美色迷惑，但是居然连鬼尊大人都忘了去害怕，就有些可疑了。之前他就怀疑过那个女人会媚术，没想到真是如此。雷武已经被她迷得团团转了，自然不会再对鬼尊大人感到恐惧。当初查不出那个女人的身份，他一直有些耿耿于怀，现在看来确实值得重视。看来血罗刹手下能人不少，这应该源自于他控制人的手段，像花千羽这样的人都能被他控制，可想而知江湖还有朝廷应该有多少人被他控制着。当初花千羽奉命帮助公爵影，也是因为公爵影和公爵翼的能力相差太远，若是没有花千羽帮忙，公爵影早就被公爵翼给解决了。血罗刹所希望的就是越乱越好，不管是朝廷还是江湖，所以自然不希望皇位之争就那样安安静静的尘埃落定。这些事情上官墨和公爵商听来都不觉得太过惊奇。华倩宇看了他们一眼，突然对公爵商说道，你以为当初凭义子渊的本事能救活你吗？都是因为那个疯子的功劳你才能活下来。他说的是当初公爵商出生的时候的事。血罗刹之所以没有像控制花千羽一样直接控制公爵商，完全是怕他的介入会破坏公爵商祸乱天下的命运，所以花千羽才会说公爵商永远比他幸运。对于他来说，一直以来的感觉便是幸福离他很远，不过现在或许会不一样了吧。不知道想到什么，花千羽勾了勾唇角，眼中带上一丝真心的笑意。上官墨和公爵商都沉着脸没有说话，事情似乎有些糟糕，公爵商居然从出生开始便被血罗刹关注至今。看着两人的神情，花千羽顿了顿，看向上官墨说道，那个疯子还不知道你云教主的身份，要杀你也是因为鬼尊大人实在太不争气，让他心里有了警觉，为了以防万一才会动手，失败了也没有太放在心上，因为他实在是……哼。花千羽古怪地笑了笑，接着说道，看不出你有什么能耐。不得不说，上官墨的角色扮演得很好，连那个老不死的疯子都被骗了，当然这也是因为原本的上官墨柔弱的形象深入人心，再加上那个疯子太过狂妄，自恃能力高强，根本没有将一个弱女子放在心上，所以才会这样大意。花千羽敢肯定，小瞧了上官墨将会是那个疯子最大的失误。上官墨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问道，国师是谁？提到国师两个字，花千羽脸上的笑容不在，叹息道，唉，是那个疯子的儿子，原本是个很善良的人，但是这一次醒来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人了。对于太早发生的事，花千羽也不是特别清楚，虽然他被血罗刹控制着，但是也不知道为何血罗刹明明是个狂妄的人，却始终对他保持着戒心，所以他其实也有很多事情不清楚，也搞不明白血罗刹和司马家的恩怨，更不知道血罗刹的儿子为何会一直昏迷。他见到小马岩的时候，他已经昏睡了40年，但是因为一直是靠药物维持的生命，所以即使是昏迷了40年，也只是由8岁长到了10岁左右。 那时候刚被暹罗刹用巫蛊控制，他是很痛苦的。小马岩是他唯一的朋友，他的善良总让他看见希望。虽然他知道自己早已慢慢地偏离善良的轨道。只是好景不长，小马岩和他相处了没多久便再次昏迷了。不过据说与之前那一次不同，情况比之前要好很多，至少他能够正常的成长。但是在昏迷了十年之后，他用性命换得他的健康，却在他醒来之时发现醒来的人根本不是原来那个人。花千羽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，他该庆幸小马岩终于脱离了那个疯子，还是应该悲伤他付出一切却终究还是换不回那个善良的灵魂。
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